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木桥。在今天节目里头有曹牧师和麦斯家姊妹来到节目当中，我非常欢迎，我也替听众朋友欢迎他们两位来到节目里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家。
我是曹牧师，您好。
我们在这里讨论了以弗所书，今天开始呢是另外一段新的开始。我说另外一段开始是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节目里头就说过，整个以弗所书六章啊，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来讲。第一大的部分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二大的部分就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那今天呢，我们是要从第四章开始讲第二大的部分。很明显的，在保罗的书信里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在以弗所书里呢也不例外，就是他前面一半的部分呢是说到真理的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到实践的部分。那我们已经把真理的部分呢在以往的节目里头已经说过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到实践方面，这个是在我们生活上所必须的。当我们讲到教会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我们这些的信徒神的儿女呢，就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是分不开的，是彼此联合在一起的。那在一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联合在一起呢，就是要活出一个见证来，把基督和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的这种的基督的丰满呢，要从我们身上把它彰显出来。因着有这样荣耀的彰显呢，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神，那么这样呢，基督的身体呢也就不断的长大。所以我们的见证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的见证就在于我们的生活表现是怎么样。所以从今天起呢，我们就要看看生命的见证和教会的建立。
在没有开始以前呢，我们先就把保罗在前半部，也就是前三章所讲的呢，做一个比较简要的温习。我们记得保罗讲到信徒蒙神的恩典，因着信得拯救，在基督里面呢，就得到了神所赐给各样的属天的福气啊。那么成为教会的成员，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跟着呢，还有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献上了他的身体呢，就满足了律法上的这些要求，除去了中间的隔绝，所以呢，主自己呢就成了他们的和好，使他们呢两个群族呢就和好起来。跟着呢，保罗就把福音的奥秘呢讲了出来。从人的一方面来看，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和好成为一个新人，就是教会一同成为后嗣，同为一体，又同盟应许的。那么从神的那方面来看，神要借着教会呢，不是个人，来盛装他丰富的荣耀和智慧。保罗在以弗所书，特别是前三章呢，就引进了关于教会的三个观念，来帮助我们呢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和教会的建造是什么。第一的观念呢，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在第一章的23节里面讲到的，是强调了生命的关系。那么第二呢，教会是神的家，这是在第二章的第19节强调了爱和顺服的关系。跟着呢，就是2章21节又告诉我们，教会是主的圣殿，强调了圣灵的同在。
是在前三章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信心和他的盼望是没有办法分割的哦。他在信心当中呢，看见了神的旨意必然成就。在3章21节那里，保罗用但愿两个字，这不仅是他心愿的表达，也是他对必然成就的事情的一个颂赞。那么神的旨意的成就呢，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这个能力胜过死亡的权势，远超过宇宙中一切的能力，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因此呢，神必然在教会当中，并且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
因此呢，我们对于教会的真理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必须的。那么要想认识正面教会是什么，也许我们从反面来看一看，什么不是教会。
是，我想我们必须要先跟弟兄姊妹讨论一下，教会不是什么， 这样子呢可以排除我们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么教会不是什么呢？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有的时候听人说呢，某个时间在教会门外见面，或是打开教会来做一些公众福利的事情，那么应当说呢是在教堂。教会呢也不是一个社团，讨论一些有共同兴趣的事情，还有做一些娱乐的安排。那么教会也不是一个俱乐部，给同道的人呢在周末的时候呢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吃顿饭呢、或是看场电影什么的。那么教会更不是一个政治机构，推荐某某人的政治观念或是讨论国家大事。
其实啊，这些事都没有什么不好，有些事情呢也需要我们来关心的，但是呢这些呢跟教会呢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对，
是。那么我想我们可以继续再来看一看教会是什么。首先教会呢是蒙神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些人有共同属灵的生命，虽然是活在世上，但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这些人的生命却是有光和盐的作用，容神一人为主发光，造福人群。那么教会还是什么呢？教会还是流露基督生命的见证，彼此相爱，搭配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教会同时也是在等待基督的再来，就是有一天没有了所谓教堂这一个建筑物，没有了组织，那么至始至终呢，教会是有见证的，因为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主。我想这样子跟弟兄姊妹解释一下教会不是什么，也让我们清楚知道教会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呢就会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么我想继续呢，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来查考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先把第四章的第一节念给您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刚刚您念的这一节经文呢，在原文里面一开始有一个所以的这个词，说明了因为以上的前三章所说的关于神对教会的心意，所以呢我们要有肢体生活的见证，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使神的心意呢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保罗在这一段里面讲的教会的生活呢，见证有四方面。首先说到教会肢体的生活，这个是教会建造的一个主要的关键，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要看的。那么以后呢我们会再来看第二方面，讲到个人生活的见证和长进。第三方面呢注重在家庭生活的见证和长进。第四方面呢讲到属灵的战场的生活。那么我们就知道，从保罗所讲的告诉我们在属灵战争上能够得胜的，我们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的见证上可以得胜。
是，曹牧师，这样看起来这一个第四章的第一节的经文呢，好像是保罗对我们信徒们的生活开始的一个引言，很重要的告诉你，你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怎么样的行事为人呢？在后面呢就慢慢说出来了刚才曹牧师您提到的这几方面的生活了。
对，讲到那个教会肢体的生活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比较注重的，因为一个人属灵的生活可能在他个人的方面是很好，很有追求啊，常常是祷告读经啊，但是呢你拿他放在教会里面，他有时候呢就跟人家呢就格格不入，
是很多人际关系中间的一些摩擦就会出现。
对，所以有个人生活好的见证不一定担保在跟肢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有这个好的生活见证。
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说，你除了个人有好的生活的品质之外，你怎么样去跟别人配搭。这个教会重点在于是配搭，因为它是一个有机体，所以要怎么样能够配搭的好，这才是更重要。
我想这就讲到这个合一的重要了。
对，
这个个人的见证，家庭的见证，假如说没有在肢体生活的环境里受到真正的考验的话，对教会建造的施工上就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教会的建造呢就是要以合一的见证为准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
嗯，
张弟兄他很属灵，很有追求，但是在教会有时候人家觉得张弟兄好像一个人自己很孤独的
孤芳自赏
是他瞧不进教会的生活里去
对，那有个姊妹她也对于主很有爱心很有追求的，但是她在真理上有的时候就不是很准确的做出某些事情来，那么有的人就说这位姊妹她对于圣经不熟悉什么，所以就常常开始有批评有嫉妒这种情形发生。
是我相信这个很实际的情况呢，一定也在弟兄姊妹您的环境里呢会发现，所以我很希望我们一起来研读以弗所书，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让我们行事为人呢可以因着对真理的认识渐渐的成熟长大，让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如果在研读的过程当中呢，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们真的是非常愿意跟您一起来查考，我们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在真道上扎根。
是，那么既然在教会里头有这么样大的需要，保罗也看见了教会需要增长，那么就需要有合一的光景，让别人看出那个和谐的气氛。同时呢，弟兄姊妹也要在配搭上彼此注意，那么这些注意的事情呢，就在第四章以后就一件一件的说出来了。在保罗还没有说出这些事情之前呢，就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他就用一个很恳切的态度来劝弟兄姊妹们的生活应该和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他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个讲到被囚啊，当然他是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被囚，其实呢也是为了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的教会，因为他是外邦的使徒了，也是要传给以弗所的教会，因此他为这个缘故就被囚。那么以弗所教会的人一接到这样的信，又看到保罗是在被囚的状态之下呢，他们就显得这个话呢就更能够受用，就更能够听从。这个也看出保罗他是非常的善于啊教导，用一个引起别人同情心的这个的态度呢说出话呢，就容易感动别人。所以他这里就特别说到是为主被囚的来劝你们。
是，听到牧桥这样子的解说，让我想到保罗是一位因为看见合一教会意象而甘愿被囚的人，他是以基督使徒的权威和热忱来向这些以弗所信徒发出有力的劝勉。
是，我们都知道被囚啊不会很痛快的，是不是？因为你身体失去了自由，可是呢越是这样就越需要依靠主的恩典。提到了被囚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一共说到了三次，你看保罗在六章的篇幅的里面三次提到被囚，在第一次、啊、说到被囚的时候是在第三章第一节，我们都说那是他一个很伟大的祷告，是关于祷告的。那么这个的被囚呢，虽然是身体被囚呢，但是他的心并不被囚，所以他能够自由放胆的还有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那么第二次的被囚呢，就是现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是关于生活方面的，当他讲的这些见证和一些的规律的时候，还有一些的劝勉话的时候呢，也是他先说出他是一个被囚的。那么他又让你觉得说虽然是被囚呢，他是以被囚为荣啊，因此呢这个的被囚呢在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更重要的他说到了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他的这个被囚呢等于说他早就预备好了要为耶稣基督受苦，而这个的受苦也是他蒙恩的过程里面所必须要有的，那么他现在有了，等于说他的这个被囚呢是与蒙召的恩呢是相称的。那么第三次他提到被囚呢是在第六章第二十节，那是讲到征战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也说到被囚。你看这个保罗他是非常有逻辑的，说话是非常有系统的，当他说到这三次被囚都是说到三种不同情况的时候呢，先就提到被囚的事。你看他先说到应该要由祷告而起，然后呢因为有祷告所以呢他才会有一个好的高尚的生活，接着呢因为有了好的高尚的生活呢，所以他就能够做基督的精兵呢，就能够为基督来站住。但是无论怎么说他的这个被囚呢都需要他有更深的来依靠神的恩典，依靠神的怜悯，才能够在被囚的光景里才能够自由的 跟以弗所的教会有书信上的往来和交通。
这个让我们看到很特殊的一个关系，就是神的恩典跟被囚的经历，这个能够相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子跟蒙召的恩相称，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那么就另外要想起一首歌，是从前听见过的，讲到主的恩典够我用啊，就是在受苦的时候，主的恩典被这个受苦的人所经历啊，经历到了以后，他就知道受苦到什么程度，神的恩典也到什么程度。
嗯，我想刚刚曹牧师说的真的是点出来这个重点哦，我们所蒙的恩呢，居然会要让我们去被囚啊，然后我们被囚才能够跟所蒙的恩相称啊。那么这个的确也是让我们在各样生活中的苦难里呢，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那曹牧师，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在就来听您刚才提到的这一首歌曲《主恩典够我用》？
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很少有唱歌的，现在呢，我们请大家听一首歌，先由麦姊妹来
把歌词
念
一下。
好，主恩典够我用，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
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
这首歌之后，真是让人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哦！我想弟兄姊妹听了也是哦，不论环境多么的困难，我们都大有信心，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好，我们现在继续的再看下去，蒙召的是说到信徒呢，是神从世界中选召出来的人，却不是离开世界，相反的呢，他们要和其他的人一样在世界上行事为人，但是在原则上和目标上是有分别的。那么怎么样子的相称法呢？我们就先来看几节经文，由麦姊妹来帮我们读。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块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还有第二章第九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十二节。那么首先呢，我先念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再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二节，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想从这三节经文呢，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是怎么样子与所蒙的恩相称。我想就我自己的领会，我觉得圣洁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在教会里面肢体之间的合一也是很重要的。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保罗接着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提到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跟肢体之间的相处，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子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这里头有两个重要的字出现，一个是互相，另外一个就说到彼此。这个都是说出了我们是各为个体，但是呢却是要相顾到，我们是一个肢体生活而配搭在一起，互相的见证。所以这两次是非常重要的。信徒啊，孤独的一个人在那里单打独斗，这个就失去了配搭的原则。
是，那么您讲到配搭的原则啊，保罗就在这里提到了几件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特质。保罗在这里呢提到了谦虚温柔忍耐啊，谦虚是不喜欢夸耀自己，不嫉妒别人比自己强，那么这个是一个心理的态度，不只是在外表上的一个礼貌表现而已。那么温柔不是懦弱，不会伤害人，也不容易被人伤害，有柔软的性格，却不容易屈服。那么忍耐的特质是什么呢？忍耐是对别人的挑战可以忍受，对别人无理的行为不以恶意回报，不管任何的争执发生呢，也都是双方面有理由。那么忍耐呢，是单方面的自我约束，让彼此的争执没有办法引发。
哎呀，这个可不容易啊。
嗯，
是。可是不管怎么说呢，在这三项的里头说的谦虚温柔忍耐啊，这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有的美德。
嗯，
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那这个里头我个人觉得呢，最重要的就是谦虚，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说这个谦卑呢是诸德之基，所有德行里面的基础，也是诸德之冠，是所有德行里面最重要居首位的。我记得这个奥古斯丁啊，这位大神学家也是大哲学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人呢在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上啊，要学习啊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学谦卑，第二件事还是学谦卑，第三件事还是学谦卑。所以看见这个谦卑是相当的重要，
因为反面的就是骄傲，这个骄傲是人的本性最容易犯的毛病，所以呢这个强调的谦卑呢，实在是保罗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劝告。
这个骄傲呢是在群体生活里面配搭上是最容易引起问题的，所以要谦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最后的一句啊，用爱心宽容，第三节的最开头的一句用和平联络，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怎么样在肢体的生活当中见证合一。圣经并不是教导我们对自己宽容，乃是要对别人宽容，责备人不要过于严厉，亏负自己的不要斤斤的计较，不要求得过于苛刻。宽容是需要用爱心去包容，可能令我们忍受损失和牺牲，但是我们仍旧要去做的。那么用和平联络是一个合一生活的另一个有力的见证。联络呢有两层意思在里面啊，一个是要促进了解彼此呢沟通，一个是呢彼此要依靠相存，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没有人能够和弟兄姊妹完全的没有来往，过一个个人单独的生活。和平呢是联络的方法，这不是一般人的这种拉拢关系，也不是一种虚假的亲切，而是在主里面真的有一种善意的交往。
是，那么我想在第二节第三节哦，说了谦虚温柔忍耐，那么曹牧师刚刚跟我们说了用爱心宽容，用和平联络，那么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第三节后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的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呢是最终极的目的。那么从这一句话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知道合而为一的心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了。那么这里要提醒我们，一定要竭力的来保守，而不是我们可以来创造改良，甚至给它加以破坏。那么圣灵所赐的合一呢，是生命的合一，不是组织上的合一，也不在乎制度上的一致，礼仪上的相同。圣经的要求呢，是要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在心意上的合一。
而这时候所造成的合一的心呢，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所有的结果，要我们信徒呢要好好的保守持守这个合一的心。那么怎么样保守呢？就是这两节圣经所说的，在凡事上，不是在某些事上，是要在凡事上谦虚温柔忍耐，互相宽容，彼此联络。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停到这里。我是木桥，跟您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
我是曹牧师，跟您说再见了。